我们继续来看诗篇，看应该怎么样分组，读的时候才能够兼顾前后关系。各位记得吗？上次我们讲到了诗篇22、23、24篇，再来要讲96到99篇。这几首有共同的主题，上帝掌权，上帝作王。这是旧约圣经中最接近上帝国度的观念。这几首诗篇应该要放在一起看。再来是113到118篇。希伯来原文称这几首为赞美诗篇，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起唱的。其中诗篇118篇我们也经常用到。这首诗篇告诉我们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是旧约时代，是在逾越节唱的诗歌，而不是主日或其他日子唱的，是逾越节的时候唱的。这首诗篇向上帝呼求说，主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拯救我们。这里的拯救在希伯来原文是何塞纳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我们都把何塞纳当成是天国的问候语。何塞纳，其实这是自由的呐喊。何塞纳，耶稣在逾越节骑驴进京的时候，群众就是向他高喊何塞纳。他们当时真以为耶稣会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。可惜耶稣进入了城门以后，是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，群众就止住了喊声。因为耶稣接下来手拿鞭子，把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，而不是把罗马人赶出去。罗马人的堡垒在右边，圣殿在左边。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，群众纷纷把棕树枝丢到地上，高喊：何塞纳，何塞纳，求你现在就拯救我们。过了几天，这群人失望以后，改口高喊：钉死他，钉死他，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们宁愿放了巴拉巴这个自由斗士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有点离题了。不过这些都是来自诗篇118篇，赞美诗篇，是逾越节的时候向往自由所唱的歌。再来是上行诗120到134篇，被称为上行诗，意思是往上的诗篇。耶路撒冷位在山上，山顶有一点凹陷的地方，但所有的朝圣者都必须上到耶路撒冷。往上在希伯来文是阿利亚，所以他们今天会这样问以色列的移民说，你要上去耶路撒冷吗？你要往耶路撒冷上去吗？这是他们一面上耶路撒冷，一面在唱的诗歌。诗篇121篇对我和师母有很深的含义，因为几年前师母的眼睛罹患炎症，他当时有生命的危险，病情很严重，医生尽全力来抢救他。他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我正在准备那个主日的讲道内容，上帝引导我去看诗篇121篇，我发现每一节都在讲眼睛。我要向山举目，在耶路撒冷走路的时候，如果眼睛往上看会很危险，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跌倒。因为一路上凹凸不平，往上走的时候眼睛得一路看着地面。但是诗篇作者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主啊，请你帮我看路。然后讲到上帝是以色列的保护者，这保护者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眼皮，上帝的百姓是他眼中的瞳人。我们眼睛里的瞳人形状看起来就像一颗苹果，上帝珍惜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就好比眼皮保护瞳人一样。因为眼中的瞳人是全身最脆弱的地方，只要有危险，眼皮就会立刻闭上保护它。我那天讲那首诗篇的时候，自己也很享受，在座有一两个人也在，我就一节一节的解释，月光和阳光一样也可能灼伤眼睛，如果你露宿在满月的月光下，眼睛很可能灼伤。所以上帝是我的保护者，白天保护我不被太阳伤害，夜间保护我不被月亮伤害。我那天讲完了这首诗篇， 就带着讲道录音带赶去医院，但是有一个信主两个月的年轻护士抢先我一步，他给了师母这一句经文，我要向山举目。几个礼拜后，连绷带也不用包扎，师母就跟我去加拿大爬落基山。后来炎症没有再复发，主真是怜悯我们。这是一首上行诗，往上到耶路撒冷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这组诗篇需要放在一起读。最后一组是146到150篇，这些都是哈利路亚诗篇。哈利路是指赞美，雅是指雅威，就是上帝。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。这几首都是赞美主的诗篇，诗篇最后一篇是150篇，有一首诗歌叫做弹琴赞美他，有没有人知道？这首活泼的敬拜诗歌就是取自这首诗篇。我很喜欢现代版本的诗篇，因为很容易唱。看完了这几组诗篇以后，再来要看看诗篇的类别。接下来我要讲请、谢谢还有对不起这三类，因为这三类的形式很特别，形式和内容十分搭配。请的诗篇通常称作哀歌诗篇，这种诗篇是哀歌，是作者内心的呐喊。作者因为不幸的遭遇感到哀痛悲伤，于是在悲伤中发出呐喊。这类诗篇常流露出自怜自义的心情，但是因为向上帝表明心意便得到了医治，不会一直陷在自怜自义之中，而会向主哀告说，主啊，我心里很难过很痛苦，有的时候是因为生病，生了重病。人在生重病的时候，灵里往往会很低潮，对不对？我不只开过一次刀，每一次我都带很多灵修书籍去住院，但是每次都没读，因为没有想到开完刀会很累，灵里会陷入低潮。有些诗篇的作者，他心里难过是因为疾病，或者是因为遭遇了不公平的事，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当然，人生本来就不公平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。我们很容易因此而自怜自义，因为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才对。比如能力比我差的人却获得升迁，这实在不公平。或者是我的孩子死了，别人的孩子没事，我们会很难过，觉得不公平。也有诗篇谈到这种心情。这些哀歌诗篇的形式都一样，节奏非常缓慢，曲子很像哀歌，像是葬礼上的哀歌一样，音乐节奏十分沉重。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，有些诗篇活泼喜乐，有些诗篇沉重哀伤。哀歌的形式都一样，可以分成五个部分。第一，向上帝呼求；第二，抱怨不公平的事；第三，宣告自己相信上帝必施行拯救；第四，祈求上帝拯救；最后，起誓要赞美主。你若拯救我，我必赞美你。所有的哀歌诗篇都是按照这个形式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整篇都得读，光读几节不能够明白全部。诗中的心情是渐进的，有一个平衡。如果你只看第一部分，就会陷在自怜自义中。但是最后都是说，我现在无法赞美你，但只要你拯救我，我一定会赞美你。这是我向你所起的誓，是不是很诚实？我们不必为每一件事赞美主，但是要在每一件事当中赞美主。我很高兴，圣经不是叫我们为每一件事赞美主，你不可能为某些事赞美主。但至少你可以答应上帝，只要情况好转，你就会赞美他。哀歌诗篇通常是以誓词结束。描述个人心情的诗篇大多是哀歌，但也有很多是感恩的诗歌，是在蒙拯救之后写的。各位记得吗？有十个麻风病患被耶稣医治，但只有一个回来向耶稣道谢。有很多的教会会在聚会之前举办祷告会，但是有一次我去南非一个教会，他们的祷告会是在聚会结束以后。 我觉得很特别，就问他们为什么。他们说，我们想谢谢上帝。我们常常会求主在聚会中赐福，求他与我们同工，求他动工。但唱完最后一首诗歌后，大家就急着离开，忘记感谢上帝。但是南非这个教会每次聚会完，对不起，不是南非，是纽西兰。那个教会每一次聚会完以后，都会有一个祷告会来感谢主。我跟他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很容易祈求主做一些事情，却很少在事后回来感谢他。这些感恩诗篇也有特别的形式，每一篇都有四个部分。第一是宣告，我要赞美主。第二是叙述为什么是赞美主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是他医治我一切疾病，救我的性命脱离毁灭，这是讲到为什么是赞美主。第三部分是见证上帝的拯救，做见证很好。有一首诗篇说，愿被救赎的百姓都说，如果上帝赐福给你，你必须跟别人分享，这就是做见证。我们今天早上就是在做见证，这是感恩诗中的第三部分。第四部分是启示，要赞美，继续赞美上帝的作为和他的拯救。所以这几类诗篇都有固定的形式。第三类是忏悔诗，这类的诗不多，比较少。诗篇51篇是最明显的忏悔诗。忏悔诗也有固定的形式，我们应该留意它的形式，因为当中有平衡。诗篇中的敬拜有很好的平衡和模式，如果我们的敬拜都是随性的，就不会有什么模式。模式其实很好，在形式和自由之间要取得平衡，太拘泥形式就会太呆板，但是太自由就会乱成一团。两者都需要，也要有个平衡。我发现，当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时，上帝最能够使用我们，充分准备并且献上所有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上帝最能够使用你。但是如果你毫无准备的来到主前，说要让圣灵自由动工，通常不会有什么果效。除非真正有紧急需要，上帝也许会动工，但一般在敬拜时很容易流于我所谓的灵恩仪式。所以不能够毫无准备。所以向上帝说话有一个适当的形式，使用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无形中养成正确的敬拜习惯。就像是学钢琴的时候，必须要不断的练习哆瑞咪发嗦拉西，要努力练习这些机械化的动作，但是练久了以后，不用想就可以弹得出来了。我相信敬拜也像这样，透过机械化的动作来学习敬拜的形式，能够有一个形式很好，可以反复的练习到自然的使用出来。大卫写这些诗篇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他是按形式写的，但是形式会带出平衡和对称，这应该是很好的操练。你们觉得对吗？最后，我们再来看几类特别的诗篇。这些总共有四类，前面谈过有几组诗篇要一起看，以及诗篇的分类，也谈到不同类的诗篇有不同的表达形式。现在再来看几类特别的诗篇。第一种是君王诗篇，这很自然，因为大卫是从生活中写出这些诗篇，他原本是牧童，所以写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但是他后来也成了君王，所以他写出君王的心情，这是他真实的亲身经历。诗篇二篇是描述登基的诗篇，我前面已经提过了，但是还有几首诗篇的内容是我们英国国歌所引用的。把这些君王诗篇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出英国国歌的影子。求主拯救我们的女王，赐她胜利。还有一首诗篇说，四王在战场上得胜，赐他胜利，这句歌词就是这样来的。你会发现英国国歌是由诗篇经文组成的，唯一的差别当然就是我们的女王并不是上帝子民的女王，所以有一些歌词其实并不能用来形容她。但是有很多以色列之外的国家 自以为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。美国曾经这样认为，恐怕也有很多英国人认为英国是被拣选的国家。你也许听过有一个教派叫英国以色列主义，仿佛我们很特别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在上帝眼中，英国并不特别。上帝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上帝只拣选了一个国家，就是以色列。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忘记，其他的国家都不特别。南非自以为很特别，自称当年牛车大迁徙来到特兰斯瓦，正是《出埃及记》这卷书里所描述的旅程。他们几乎把这个当成宗教来膜拜。很多国家自以为是上帝拣选的国家，其实不是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绝对不要忘了这一点。我们被接上了犹太人的根，赞美主，但我们是外邦国家，不是特别的国家。这些君王诗篇是为以色列的君王写的，但我们基督徒将来会和基督一同作王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唱这些诗歌。有一首诗篇在讲皇后，有没有读过诗篇45篇？都在讲皇后，他觉得自己不配当国王的妻子。你也应该有这种感受，因为你是基督的心腹，你是英国的皇室成员，你将来要和耶稣一同作王。你要活出皇室成员的样子，百姓的想法是皇室成员，比一般人都要尊贵，不会活得像老百姓一样卑微，所以你要活出皇室成员的样子。这些君王诗篇有很多信息要告诉我们。你知不知道狮子和独角兽是从诗篇22篇来的？早期有英译本把独角兽译错了，因为根本没有独角兽，但早期译本的诗篇22篇有狮子和独角兽，英国国徽就是这样来的。还有加拿大曾经自以为是上帝拣选的国家，全球只有他们国家自称为加拿大权柄国，这是从诗篇72篇来的，上帝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。因为加拿大的领土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便自认为是圣经所说的权柄，自以为很特别，有主的权柄。有很多国家自以为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，因此误用了诗篇。但是大卫当然是理想君王的模范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虽然他曾经犯过大错，却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犹太人一直在寻找大卫的另外一个子孙，于是从君王诗篇带出了弥赛亚诗篇以及预言诗篇。这是我接下来要谈的第二类诗篇。弥赛亚这个词是指受膏者，受膏者。以色列每个君王在登基的时候都要用油膏抹，这油象征圣灵。英国国王和女王在登基仪式中也有用油膏抹的仪式，使用24种香草混合制成的油来膏抹，但是用油膏抹其实是以色列王专属的。受膏者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，在旧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，就是诗篇2篇。上帝说，我已经在锡安山立我的受膏者，我的君，他嗤笑那些自以为能够挣脱他权柄的人。如果把诗篇看作预言，你会很惊讶地发现，新约圣经引述了20处诗篇的经文，都是关于大卫子孙的预言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，我只挑几个来讲。上帝必称他为儿子，上帝必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，上帝必不叫他在阴间见朽坏，他必被上帝离弃，遭到嗤笑，手脚被钉穿，衣服被拿去捻揪，但他的骨头没有一根断裂，他必因假见证被指控，必无故遭到恨恶，他必被一个朋友出卖，他必被迫喝下醋和胆汁，他必为敌人带球，出卖他的人必丧失职分， 他的敌人必作他的脚凳，他必作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他必作房角石，奉主名而来。以上这些新约经文都是引述预言弥赛亚的诗篇。大卫自称为先知，因为他能够看见别人的未来。大卫没有亲身经历过，却能够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，可见这是神所启示的。没有人钉穿大卫的手脚，没有人为他的衣服捻揪，但是诗篇二十二篇却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？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格大尼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又说：“他们扎了我的手脚。”这里并且指出了耶稣的一个身份：“我是一只虫。”你知道耶稣的其他身份，他说：“我是复活和生命，我是天上的粮。”但这里说：“我是虫。”人对待我像对待虫，这是预言。大卫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子孙遭遇到极大的不幸，他被朋友出卖，他的衣服被拿去捻揪，他的手脚被钉穿。他被嗤笑说：“让上帝来救他吧，全在这里。”那些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，大卫没有亲身经历过，却指出将来会有一个人经历。再来是第三类诗篇，叫做智慧诗篇。这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写的，是在安静默想的时候写出来的，很像箴言书。有很多日常生活中实用的智慧，唱智慧诗歌很好。这些并不是危机当中唱的诗歌，而是要给我们智慧。圣经不会帮助你变得更聪明，但会帮助你变得更有智慧。这两种你要选哪一种？聪明可以让你赚到更多钱，但智慧可以让你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圣经是要给我们智慧，而不是聪明。有很多书可以帮助你变聪明，但有一本书可以帮助你有智慧。圣经中的智慧有两方面。第一是在行事为人上，第二是在人生的矛盾上。智慧帮助我们思考这两方面的事。首先来看行事为人，诗篇第一篇就是智慧诗篇。他说，人生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不义之人的路，一条是智慧人的路。你可以当愚人，也可以当智者。就像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两个结局，一条是大路引到灭亡，一条是窄路引到永生。诗篇一开始就指出两条路，并且说明诗篇是给行在正道上的人读的，不是给那些与恶人同坐、同行、同站的人。这三个动词很有意思，不要与恶人同行，不要与恶人同站，不要与恶人同坐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了解吗？与人同行时会交谈，在谈话中会受到影响。如果你跟他们站在一起，关系会变得更深；如果你跟他们坐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朋友。这篇诗篇叫我们不要与恶人同坐、同行、同站。因为有一句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交朋友的选择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。滥交朋友会败坏品德，交到坏朋友会败坏品德，这是保罗说的。以上是行事为人的智慧，再来是人生的矛盾。诗篇73篇是一篇典型的智慧诗篇，讲到人生的矛盾。人生最大的矛盾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坏人得逞，好人受苦。诗篇73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作者说，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想活出圣洁的生命只不过是浪费时间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恶人平安躺在床上死去，赚很多不义之财，还躲过法庭的制裁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你有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过？也许你有一个不信主的邻居，根本就不在乎上帝， 他的生活也不太检点，但是他们快乐得很，非常享受人生，是不是很难带领他们信主啊？因为他们比我们快乐多了，对吗？诗篇作者说，我白日烦恼，晚上无法成眠，我想活出圣洁的生命，但是非常困难。我看到不信主的邻居既快乐又满足，活得长寿又幸福，真是令人不解。但他后来找到答案，他说，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便说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但你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只有少数的几篇诗篇谈到死后的生命，因为旧约时代的人对死后的生命不太确定，所以只会偶尔提一下。作者说，但我想到死后的生命，就不再羡慕他们了。这个领悟就化解了人生的矛盾。如果你以为人只有今生，就会觉得人生不公平。小孩子从小就学会说不公平。你若常觉得人生不公平，这种心态会表现在你脸上。40岁以上的人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。在座有些人可以笑，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镜中的自己，就笑不出来了。40岁以上的人才有美丽，40岁以下是艳丽。有一个巡理会的传道人叫桑斯特博士，有一次他说要在教会办选美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年满60岁才能参加，因为他要让大家看见真正的美丽是出现在下半辈子。人的上半辈子脸蛋是天生的，人的下半辈子脸蛋却是自己给的。如果你常觉得人生不公平，就会反映在你的脸上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请我去当地的一家医院，他们说有个人需要神父，我说我是牧师，他们说也可以啊。我去了以后，看见这个人躺在床上，我问他，听说你想找神父谈，为什么？他问，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我说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，你看我现在人在医院。我问他，你以前没住过院吗？他说，没有，我一向都是个好人。我问他几岁了，他说96岁。我看到他身边有很多漂亮的护士在细心的服侍他，可是他竟然还愤愤不平的抱怨说，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你们听了会笑，但很多人一辈子都觉得不公平。这种心态就是因为他们的眼光只看到今生。可是当你想到来生，你会愿意跟他们交换人生吗？你会宁愿当他们吗？他们会一路滑下坡。诗篇作者说，当我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他是在进入圣所后才开始思想永恒的事。各位，他在日常生活中只会想到人生有多么的不公平，但是当他进入圣殿，看见未来的时候，整个态度就改变了。这些是智慧诗篇，我们需要平静的时候写的智慧诗篇，也需要危机的时候写的智慧诗篇。最后一类诗篇最难解，就是咒诅诗篇。我把我的圣经先拿出来。每一次我读到这类诗篇的时候，都会用紫色的笔来画线，用紫色的笔标示出来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如果你仔细读诗篇的话，会发现这类诗篇很多，你如果翻太快就不会注意到。我来读几段给你们听啊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，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求你打破他们的骨头，敲碎他们的牙齿。这些咒诅实在非常可怕。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诗篇是他们在巴比伦写的，但是并没有唱出来。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席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喜安歌吧。我们怎能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这些话真叫人难以接受，不是吗？但是有很多诗篇都这样讲，这种咒诅诗篇不像基督徒会讲的话，在这里看不到饶恕，甚至看不出说的人有任何悔意。基督徒可以唱这类诗篇吗？我们要怎么看这些诗篇呢？我要讲六点。第一，要记得当时的犹太人只有旧约圣经，他们没有新约圣经，也不了解新约，所以你不能够期待旧约时代的人总是存着基督的心，这是第一点。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不知道耶稣怎么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些诗篇是在耶稣之前写的，但第二点是他们至少很诚实，这是祷告的时候很宝贵的一点，心里有什么话就把它说出来。心里有话不说出来，那是最糟糕的，因为等于向上帝隐瞒。心里有这些话就诚实的说出来。我记得有一个女士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之后的20年她一直忍受着病痛，她没有办法走路，只能够靠着拐杖慢慢的走，整整20年都很痛苦。有一天晚上她实在受够了，就到卧室里去开始咒诅上帝害他这么痛苦。后来他的脚被地毯绊到，整个人倒在床上，之后就不省人事，好几个小时是昏死的。后来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，太阳直射到他的眼睛，阳光很亮，他还以为自己死了，上帝就站在眼前。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他最后一句话是在咒诅上帝，他心里就有了准备，恐怕会因为这样要下地狱了。后来他发现是阳光在照他，这是我的卧室，我还活着，于是他大大松了一口气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身上不痛了，他从床上跳起来，身体完全好了，四肢都能自由活动，不会痛。他立刻跑到街上去告诉每一个人，又跑到超市去告诉每一个人，我咒诅上帝，你看他却医治了我。我们绝对不能够学他，但上帝真是蛮有恩典的神，他对上帝诚实，这是他的真心话。我每一次读咒诅诗篇的时候都会为这些人的诚实感谢神，他们把真心话告诉了上帝，对上帝诚实有好处。不要向他隐瞒你心中的感受，你如果对他生气就老实告诉他，但我要警告你，你讲不过上帝的。等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会看到，但至少你可以跟他理论，他不会介意的，问题是你讲不过他。第三点是，他们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们不只是为了个人的仇恨才求上帝替他们报仇。大卫总是说，主啊，我的仇敌也是你的仇敌，那些人其实是与你为敌，因为我是你所立的君王，我所恨恶的是你的仇敌，他们不只是我的仇敌，也是你的。当然上帝的仇敌并不是血肉之躯，上帝的仇敌是在空中执政和掌权的，我希望你会恨恶他们，我希望你会用最大的恨去恨魔鬼，因为如果你真正爱上帝，就会痛恨恶者。有一种人是基督徒必须恨的，我们常听到基督徒要爱人，却没有听过要恨一种人。 你有没有恨那些恨上帝的人？各位，他们就是这样。第四，要记得他们对死后的生命了解不多，他们不像我们这么了解审判日、天上和地狱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求上帝在今生惩罚恶人，了解吗？他们对死后的看法大多是人人都到同一个地方，就是阴间，那里像一个候车室，但是火车不会来，他们像影子一样的活着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祷告，求上帝在今生为他们伸冤，他们求上帝在今生惩罚恶人，他们呼求良善的上帝伸张正义。接下来请各位注意，第五点很重要，他们不愿意自己去报仇，都是交给上帝。新约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中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要交给上帝，他必惩罚恶人，你不必为自己报仇。这些诗篇没有一个地方谈到了自己想要出手报仇，都是求上帝为他们报仇。当你想要报仇的时候，必须把它交给上帝，他必为你伸冤，惩罚所有对你不公不义的人，因为这些事他都有记录，你不需要自己记录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最后我要指出，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没有不同，新约圣经中也有类似的祷告。在启示录中，殉道者的灵魂在天上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要等多久才为我们伸冤？这样的祷告跟咒诅诗篇的祷告没什么不同，新约圣经也有，而且是在天上的祷告，这是殉道基督徒的祷告，但同样的，他们也是仰望上帝伸张正义，并且带来正义，这样做很正确，所以我不觉得咒诅诗篇有什么问题。我也用得上这样的祷告，但我必须用同样的态度来做这样的祷告，不是要为自己报仇，而是要让上帝来伸张正义。主啊，你来伸冤，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必会伸冤，将来会有一个审判日，将来有一天所有过错都会纠正，所有的罪性都会遭到惩治，义人必要伸张冤屈，殉道者将要坐在审判的宝座上。所以我不觉得咒诅诗篇有什么问题，正义本来就应该在世上伸张，让恶人得到报应。诗篇对上帝的理解和看法是非常平衡的，对上帝的特质、作为还有身份有非常平衡的看法，对受造物和救赎都有平衡的看法，我们需要维持这种平衡的看法。诗人说，上帝是牧羊人，是战士、审判官、父亲，他在万王之上。诗篇对上帝有很完整而平衡的看法，诗篇可以给个人使用，各位可以试试看，每天睡前读一篇诗篇，有些诗篇很适合睡觉以前读，在你临终时，如果你背过几首诗篇，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。当你软弱、生命垂危时，诗篇可以传达你的心情。诗篇也可以在公开场合中使用，真希望我们能完整的使用诗篇，而不只是看其中几节，因为每一首诗篇都是完整的祷告或赞美，我们需要好好学习。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，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诗篇的含义。现在有很多诗篇都改写成诗歌，我们可以借由唱诗歌来认识上帝。唱诗赞美本身就是信仰的一种宣告，当然诗篇本来就是要唱出来的，有曲子搭配，还有音乐指示，有些音乐的名词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前面说过，诗篇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弦声，和管弦乐器有关，有55篇诗篇，有给诗班指挥的音乐指示，细拉，这可能是休止符，或者是升高一个音，或是 唱大声一点，或是个人随着感动唱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等我将来进入荣耀就会知道，但到时候就太晚了。其实不会太晚，因为我们在天上也会唱歌。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最后一卷书记载了很多诗歌，将来我们在天上绝对少不了要唱歌赞美。我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，将来在天上并不是有个永无止境的主日崇拜。我想大多数基督徒都以为会有个永无止境的主日崇拜，每首诗歌要反复唱1700万次。老实说，如果天上是这样，我可不急着去了。其实我们在天上还有工作，有全新的宇宙等我们探索，有各式各样的事在进行，会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更好，更有意思。不过唱歌是少不了的，天上的音乐将是最吸引人的一个特色，所以我们每次唱这些诗篇就会稍微尝到荣耀的滋味，预先尝到天上的滋味。我们每次唱诗歌，天使都会和我们合唱。我家里有一卷录音带，是天使加入一群年轻人和他们同唱哈利路亚。天使确实会和我们合唱，我们只是参加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赞美之中，24小时绕着地球唱，向上帝唱的赞美诗串成一个圆圈。我们每次唱诗歌就是其中的一小环，但这个赞美诗连续不断，上帝听得见。这诗歌不但在地上连续不断，启示录说也会连续到天上，永远不停。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那位。阿们。